格连斯基点头呢？川普和平计划曝光，美日达同调，川普政府对台问题表态，敏感纪念日，专家解释习近平谈胡耀邦的删减重点，美仲裁芬太尼毒枭将自动受审或面临终身监禁。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1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乌克兰会不会真的放弃领土呢？这几日海外媒体爆出新进展，令俄乌战局突然出现四年来最具震撼性转折。我们来看最新的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收到华盛顿递交的俄乌和平计划草案，并同意和美国总统川普在未来几日进行会谈。这个是泽连斯基办公室在11月20号发表的正式声明，由多家权威媒体包括路透社、同心唐人电视台等进行了报道。而这一份计划之所以引发全球关注，是因为它包括了重大让步。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向基辅表明这份框架要求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并令到乌军部分解除武装。专家表示，华盛顿正在推动一套速度极快但极具争议和平路线图。泽连斯基并没有拒绝，而是选择进入谈判。泽连斯基办公室表示，乌克兰将继续与美国、欧洲及全球伙伴进行建设性合作，努力寻找实现和平的方案。与此同时，多方对这一项计划的反应明显出现分歧。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上，欧洲国家态度非常明确，不会接受任何惩罚乌克兰的议案。法国外长巴罗强调，乌克兰渴望和平，但和平不能投降。欧盟的立场是必须确保未来不会再次被侵略。华盛顿方面到现在尚未正式评价这一份草案。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美国正在根据双方意见拟定可能结束战争的方案，并强调真正的持久和平需要双方都愿意作出艰难但必须的让步。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推动一个务实但可能会引发乌克兰国内强烈争议的谈判方向。此时的战场情况亦令谈判显得更加迫切。冬季来临，俄军持续夜间轰炸乌克兰城市和基辅设施。乌当局公布，俄军这个礼拜的空袭摧毁了一栋公寓大楼，造成26人罹难、22人失踪。这个是数月来最严重的攻击之一。莫斯科方面则试图淡化美方行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目前没有磋商，当然有接触，但不能够称为磋商。俄方的态度显示，他们不会承认美乌之间任何谈判具有决定性影响，但亦没有完全关闭对话的可能性。这份由美国主导的新和平议案，不单止牵动乌克兰战场，亦考验欧盟立场，更被俄方重新评估谈判空间。观众朋友，你们认为泽连斯基会不会接受领土让步呢？川普推动的快速和平方案会不会成为战事的终点呢？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保气18味，优惠礼品限量送，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水，照样都跑唔起身，手脚冰冷，冇精神， 容易攰就是在这里提醒你，该加油呢，补气十八味，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会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父母，给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可以贴心。送自己，辛苦了一年，给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 今日的亚洲局势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将台海冲突和日本国防挂钩，美方到底会不会真的出来呢？就在外界观望的同时，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异常明确，亦是到目前最强烈的回答。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20号在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后公开表示，美国坚定支持日本不会被北京的经济施压影响立场。这段话来自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引用非常清晰。格拉斯指出，北京对日本的反应令人愤怒，并将其形容为典型的经济要挟。他强调，他本人、白宫和美国使馆都已向高市首相明确表示支持，尤其在目前围绕台海敏感氛围下，美日同盟的承诺不容有任何怀疑。路透社还补充说，美国在日本部署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外驻军。格拉斯甚至在社交平台上强调，如果有人对此存疑，美国完全致力于保卫日本。这次风波源于高市早苗最近的表态。彭博社指出，他成为几十年来第一位直接将台海危机和日本使用军事力量画上等号的在任日本领导人。他表示，如果在台海使用武力甚至动用军舰，日本可能面临生存威胁。这一认定非常关键，因为他可能为日本依法部署自卫队支援友好国家提供依据。当被问及此事时，美国大使格拉斯回应称，这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我们将在各方面予以反击。格拉斯就事件回应说，美国会支持那些原本重新获得对华出口机会就突然被剥夺权利的日本渔民。在当日的会晤中，格拉斯亦再次确认，美国完全履行日美安保条约义务，覆盖东海岛屿，包括日本称尖角诸岛、中共称钓鱼台的区域。近期北京持续派遣军舰船进入相关海域，美方的再次表态被视为对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回应。这场围绕台海日本美国的争端还在快速升温，随着日本政府立场日益明确，以及美国最新的公开承诺，接下来北京的反应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日前，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就避开了最关键最敏感的历史环节。为什么一位曾引发八九民运的前总书记会在今日被重新拿上台面呢？纪念背后，专家点出了几个耐人寻味的缺席重点。据法广报道，胡耀邦诞辰110周年当日，习近平在纪念座谈会上提供了极高的评价，并要求全党学习其精神。但是外界最关注的反而是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到什么。胡耀邦的出世曾引发1989年全国悼念浪潮，进一步演变为当年的大型政治风波。胡耀邦本人亦曾推动党政分开，取消干部终身制。这些重大环节习近平在讲话中全部回避。专家对法广表示，习近平的讲话保留了胡耀邦部分改革贡献，但完全削弱了胡耀邦 在党内开明派形象，转而强调对党忠诚、不做两面人等和现行路线高度吻合的内容，胡耀邦推动的冤假错案平反、解放思想讨论、放宽政治氛围等特色，在这一场纪念活动中被大幅淡出。分析人士指出，讲话中缺席的部分反而更讲明问题。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干预下快速收场，胡耀邦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宽松政治环境。胡耀邦出世和后续全国性悼念、社会情绪变化之间的强关联。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普遍视为党内开明派代表人物，这些内容今日都非常敏感，亦都没有出现在习近平讲话当中。报道提到，即使胡耀邦近年逐渐脱敏，赵紫阳仍然是不能够公开提及的敏感人物。赵紫阳因反对武力处理学生运动而被解除职务，并被长期限制自由，直至去世。纪念胡耀邦就不能够提赵紫阳，亦成为外界关注的一大点。会议最后，中共常委蔡奇做了总结，将这场纪念活动的最终落点用胡耀邦历史符号来服务目前政治叙事。专家表示，中共政治纪念日历中每一个名字被强调、被裸掉或者被重新定义，都不是偶然。胡耀邦被重新拿上舞台，但其改革路线和历史争议部分被淡化。这种选择性纪念背后被淡化的部分，正是应该被大众关注的重点。19号，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提堂审理38岁的中国籍毒枭张志栋，美方指他是全球最危险的毒贩之一，涉嫌指挥大批违禁药物由墨西哥走私入美，并涉嫌洗黑钱，金额高达数千万美元。一旦罪成，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据美国司法部消息，张志栋被指在过去几年领导一个跨境贩毒网络，将几千公斤可卡因、冰毒等倒向美国。他的集团行动隐蔽、组织严密，美方调查多年期间多次查获大批违禁药物，包括46公斤可卡因、58公斤冰毒以及近7公斤芬太尼原料。除了走私，他还被指利用在美国设立的100多家空壳公司疯狂洗黑钱至少7700万美元。司法部将他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这个是专门针对全球最危险、破坏力最大的顶级毒枭。张志栋今年10月在墨西哥被引渡到美国，一落地就被羁押。他在最新出庭中否认所有指控，但美国司法部副司法部长托德·波兰奇表示，他张志栋被遣送到美国是瓦解一个助长毒瘾、暴力和无数人丧生的犯罪网络重要一步。美方表示将在纽约东区和乔治亚北区两地起诉他，全力追究其跨境贩毒所造成危害。虽然正式判决仍未公布，但法律专家普遍认为他极有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